全能慈爱的天父，以色列的神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神啊，你是配得荣耀和赞美的。主啊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你是我们的上帝。主啊，从创世以来，主啊，你借着众先知所说的话都应验了。主啊，你已经赐下了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。主啊，就是为我们的罪舍身流血，牺牲在十字架上，拯救了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。可是主，我们真的是感谢你。主啊，我们因信我主耶稣基督，我们的罪得赦免；因信我主耶稣死里复活，我们因信称义。主啊，我们是何等的有福，我们是你的儿女。愿主你使用我们，在你的面前无惧的以圣洁公义的心来侍奉你。主啊，愿你来亲自预备我们脚前的道路，使我们在救恩的道路上每一天来享受主你的恩典。我们知道神你是怜悯我们的主，主啊，你的心肠，主啊，是充满了怜悯和慈爱。主啊，你照亮我们的心生命，主啊，使我们的脚走在这平安的道路上。亲爱的主，愿你来赐福我们这一个教会，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你所喜悦的。神啊，愿你与我们同在，也赐福你的孩子以下分享的时间，愿主圣灵亲自来掌管他，保守他，也亲自引领他。主啊，让他所分享的每一句话都是出自于圣灵你亲自的引导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神。那刚才我们读了这段经文啊，其实它有一个很长的一个背景哈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以前有没有读过这一个啊，比梭西这一个分配啊，这一个财务分配的这样的一个啊故事，大家有没有读过啊？有没有读过？那实际上在这一个故事发生之前，它实际上有一个啊有一个背景的，我们来看一下哈。这个地方呢，实际上有一个背景是什么呢？就是叫喜格拉的事件。大卫他曾经啊，他有一段时间是非常软弱的，在被扫罗追杀的过程中，他软弱到了极点啊。那个时候他整天啊就担心自己啊有一天会被扫罗所害啊，被扫罗所害。所以呢，后来呢，他呢就投奔了非利士人。大卫有两次啊投奔非利士啊，第一次的时候呢，非利士人不信任他，他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，他就装疯卖傻，哇，装成一个疯子一样。然后这一个当时这一个亚吉王加特的亚吉王当时就说，哎，怎么这个人是这样的一个人啊，根本不能让他在我们的面前哈，就把他给赶走了。后来呢，扫罗继续追杀他的时候呢，他就逃到了哪里呢？逃到了亚杜兰洞啊。在亚杜兰洞的这段日子里，很多的那些困乏的、贫穷的、欠债的就去投靠他。在亚杜兰洞那边啊，他有很多的人来跟随他，他后来人数就越来越多了。多了以后呢，有几次他实际上有几次他是有机会是可以加害扫罗的，但是呢他都没有去杀他。他说，我不要去啊去害这一个耶和华的受膏者啊，所以他心里面有敬畏神的心。那有一次他偷偷的潜入了扫罗的这个军营啊，把这一个扫罗的这一个兵器啊给拿走了啊。但是呢他还没有去杀他，扫罗呢因此呢也很感动啊，就给他说，发誓以后呢我绝对不再加害于你。可是呢大卫心里面还是软弱，他后来就逃了。他又逃到哪里啊？又逃到非利士那个地方。所以他们说喜格拉事件这一个背景啊，实际上大卫有一段时间是他的灵性非常软弱的。在他的生命中受到威胁的时候啊，当他的生命啊受到这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在一个危机的时刻，他没有去继续的去啊靠着神，而是呢他投靠了以色列的仇敌非利士。这些所以说对于大卫的这一个生命来说哈，算是一个污点哦啊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说大卫这么软弱，可是他没有离开神， 他也因此呢来承受了许多的代价。有一次，当非利士人决定开始攻击扫罗的时候，大卫就随着他们去了。大卫是以色列人啊，可是这个时候他要帮助以色列的仇敌去攻击以色列人，你说他的心里面好不好受？他肯定很难受啊。但是呢，就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，神却保守他。非利士人中间啊，有一些人不信任他，当时呢就对这个亚吉王说啊，说这个人不是以前哈、啊、是说是杀死那个哥利亚的那一个人吗？都说扫罗杀敌千千，大地杀敌万万的，就不就是他吗？啊，这一个不能让他去啊，万一我们在打仗的时候他突然间他这一个造反了，是不是？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哇，这一个亚吉王呢听起来有道理哈、啊、然后呢就对这一个大卫说，说呢，我知道你是正直的人啊，我知道你是正直的人啊，既然他们都不让你去，好不好？你就回去吧。回哪里去？回他的这一个大卫的这个大本营，叫喜格拉这个地方。喜格拉这个地方是当年啊，他投奔这一个非利士人以后啊，这个亚基王啊就把这一块地方交给大卫，让他在那地方自己去发展。实际上这块地方呢是属于犹大的南地，本身就属于犹大的啊，本身就属于以色列的这一个迦南地的。可是呢后来被非利士人可能是占领了，然后呢亚基王说你到那里去吧。大卫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啊，他在那地方就有点像那种我们说有点像是占山为王的地方哈、啊三代王一样。他有没有去烧杀掳掠？没有。他常常被帮着以色列人看守羊群，去击打那些常常来欺负以色列人的那些外邦人。也因此这个原因啊，当地的这些犹大人啊，这些犹太人啊，这个以色列人啊，都是非常的尊重的，尊敬他，尊重大卫。大卫在那个地方呢也是他有一点点的这样的势力。所以呢喜格拉是当时大卫逃亡过程中的一个大本营。那他们的这些妻子儿女所有的家产啊其实都在那个地方。可是这一次啊，当非利士人去准备攻击扫罗的时候，在大卫随着他们去了以后，中途呢又要返回来，因为非利士人不让他们去了。他回来以后发现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啊？就是他们的营地啊全部被洗掠了。被谁洗掠了？被亚玛利人洗掠了。亚玛利人把他整个这个营地，妻子儿女包括所有的财物全部给抢光了，没了。人呢都全部给带走了。带走打算去干什么？要去卖掉做奴隶啊。亚玛利人我们知道是世世代代为耶和华的仇敌，是以色列人的仇敌。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，你说悲惨不悲惨啊？太悲惨了。哎呀，我们呢好不容易哈、啊、积累一点家业，好不容易呢娶了妻子生了娃，结果呢我们准备想去打仗，途中呢我们返回来发现后面这个是什么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，竟然有人把我们的这一个大本营给掳掠了。我们的孩子妻子都被他们掳走了。如果说只是损失财产啊还可以接受，可是掳走的呢是我们的亲人，是我的骨肉啊。你想想看这群人难不难过，伤不伤心啊？非常的悲伤，非常的悲伤。他们这些人啊当时呢就这里说，在三十章的第四节说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啊就放声的大哭。那哭到什么程度呢？哭到是没有力气了，你想想看那是多么的悲痛啊，就是哭到是没有力量了，都到这一个程度了。然后呢其中这些大卫说，这里说大卫甚是焦急，因为众人啊为自己的儿女苦恼啊，自己的骨肉啊苦恼，说要用石头打死他，要有众人要用石头打死大卫。你看这一个形势多么的急迫，多么的急迫。我们说事件之后众人的反应就是放声的大哭，哭得没有力气，众人要用石头打死他。那大卫是什么反应呢？我们知道大卫也很难过也很伤心，但是他第一个反应啊，这里说什么呢？他说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，心里坚固。
哇，在危难之时候，危难的时候，大卫知道没有人可以再依靠了，非利士人也不可能依靠了，非利士人已经走远了啊，只能依靠谁啊？只能依靠耶和华。而且怎么依靠？是心理坚固，依靠耶和华。他做的第一件事情，大卫就把这一个亚希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请过来，说你拿以弗德来，我要就是这样，要求问耶和华能不能还能把这些我们的妻子儿女重新追回来啊。大家知道亚比亚他是谁吗？亚比亚他他的爸爸啊叫亚希米勒。有一次大卫啊，他在逃亡的过程中啊，就是扫罗在追杀他，他逃到哪里？就逃到这个亚希米勒那里。亚希米勒当时看到大卫来，很惊，他还有点战战兢兢的，就问你是从哪里来啊？他说：“哎呀，我大卫就撒了个谎，说扫罗说又让我来办一件事情啊，说你这地方有没有吃的？大卫已经好几天没有吃的，饿得不得了，啊！亚希米勒就把那一个陈设饼啊帮助他，而且把这一个杀这个哥利亚的那一个刀啊也给了他。可是因着这个原因啊，亚希米勒全家被残害，被谁残害？被扫罗杀光了，只有他的一个儿子叫亚比亚他逃出来了，他就跟随了大卫，做大卫身边的祭司。那这个亚比亚他就带着拿着这一个以弗德呢，来到大卫的面前。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说：“我追赶敌军啊，追不追得上呢？啊，能不能追得上呢？”结果呢，耶和华对他说：“啊，你可以追，你可以追，而且怎么样，必追得上，必追得上。”都得救回来啊，都救得回来。哇，这句话很重要。他立刻他就从神的地方得到了一个应许，就是说他只要去追，一定能追得回来。弟兄姐妹，人的一生中啊，会有很多的得失啊。我们的生命中有太多的得失，我们有时候在我们的生命中失去了很多是我们自己都不想失去的。但是我们看到大卫在这样的一个极其紧急的情况下啊，这样的环境极其啊窘迫的情况下，他能知道去求告耶和华，而耶和华神呢却告诉他：“你可以追，而且必追得上，都救得回来。”人生啊，总有得失，但是我们要相信啊，在上帝的手中啊，只要我们相信神，依靠神，我们失去的怎样都可以回来的。阿门。我们失去的健康，神会给我们夺回来的。我们过去失去的那些岁月，失去的那些我们曾经因着我们的软弱，我们失去了很多的祝福啊。当我们愿意回转归向神的时候，神会怎样重新为我们夺回来的。阿们。所以要像大卫一样，要心理坚固，求告耶和华。阿们。所以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，要心理坚固，求告耶和华。得失常常是瞬间的事情，每个人都会有得失，但是我们不要为过去的得失啊而耿耿于怀，而是怎样要紧紧的依靠神往前看，要往前追啊，要把我们因着我们属肉体的失去的我们的那个丰盛把它追回来。阿们。所以在基督耶稣里面，我们所失去的这一切的丰盛我们都是可以追回来的。教会也是如此，我们教会也会有得失啊，可是在教会的建堂过程中，我们在得失在征战中，我们看似我们失去了，可是主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，因为主恩宠他的教会啊。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看到这个教会好像失去了，可是神会为我们夺回来的。阿们。因为只要我们紧紧的依靠他，紧紧的抓住他，不要再去想过去的事情了，不要再去看过去的事情了，过去的就过去吧，我们要往前看。主说你可以追，必追得上，而且都救得回来，我们就要往前走，往前奔跑，我们一定能够得着的。阿们。感谢主。大卫有没有去啊？大卫去了，大卫去追了，带了多少人去？600人去啊。大卫带了600勇士日夜奔跑啊。哇，你想想看，每个人都希望把自己的老婆孩子给抢回来啊。如果我们弟兄啊，你的妻子和孩子被人给抢走了，你会不会追啊？ 你当然有车，你会白天黑夜的开着，对不对？把他给追回来啊，对不对？那警察也会白天黑夜的去追啊。那个时候没车，全靠马啊跑，骑马累不累啊？大家有谁骑过马？内蒙古草原的勇士骑过吧？骑马累不累？李局弟兄？
需要鞍子。
需要鞍子。但是骑马会疲乏，对不对？人也会疲乏。他们一定是白天黑夜的跑，白天黑夜的跑，跑到什么？跑到人困马乏，真的是再也跑不动了。也就是说，这600人里面啊，他里面有200人啊，他实在是跑不动了。那你说他是不是不想跑了？他不是不想跑，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再跑下去了。他已经累得估计可能再跑下去就得死了，就到那个份上了。啊，结果跑到了这个叫比梭西的这个地方，实在不行了，估计马也累死了啊，已经不行了，怎么办？大卫在这个时候他说，这200人啊实在跑不动的，就留在干什么？看守器具啊，你们就在这上，不是说你们就在这上休息吧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你来看守器具，也是来为了让你们休息。那剩下的这400人干什么？我们还是要继续的跑啊，继续的追啊，啊，目的就是为了把这些我们失去的都要夺回来。弟兄姐妹，追求主啊是要付代价的，但是呢在主的里面总是会有恩典的。我们知道大卫他是君王，他预表着基督，今天我们啊都是他的百姓啊，神怎能不体贴我们的软弱？在我们生命中，我们常常为我们失去的，我们常常的痛苦，可是主啊他要为我们夺回来。在追求主的道路上，在十字架的道路上，我们走的时候也会走得人疲马乏，走不下去啊。主有没有说硬拿着那个鞭子抽我起来还要往前走？有没有？没有的。在主的恩典中啊，他以他的恩慈来带我们。大卫那个时候他看到这200人实在是走不下去了，就让他们留在那个地方休息看守器具，然后他们继续的追，追到哪里呢？追到了这一个田野，看到了一个埃及人。这个埃及人啊实际上是什么呢？是亚玛利人给扔掉的一个少年人。那这一个人啊，他是一个仆奴仆啊，是被这一个亚玛利人给扔掉的一个奴隶。为什么亚玛利人会把一个奴隶给扔掉啊？大家有没有想到过？他太弱了，对，然后呢也可能他吃的太多了。也可能什么呢？这个人就是粮食就不够，反正这个奴隶也卖不了多少钱啊，干脆呢就把他给扔掉了。亚玛利人心很狠啊，扔到田野就什么，你就任你死活吧，啊，可能这个人也病了，也有可能身体也不好，就把他扔掉在那地方去了。结果呢，大卫啊看到这个人就干什么？就给他饼，给他水，哎，有一颗怜悯的心肠，爱他。结果这一个埃及人呢，就成了他们的向导。带领他们找到了亚玛利人的营地啊。那时候亚玛利人在什么？在吃喝玩乐，在跳舞啊。哎呀，真的是一点防备都没有。他们为了自己掳来的这些财物啊，这些人啊，他们以为自己发了大财了，那一天也没有任何的防范。结果大卫从黎明直到次日的晚上击杀他们，除了400骑骆驼的少年人外，没有一个逃脱的。亚玛利人所掳去的一切的财物，包括妻子和孩子，全部都被夺回来了，感谢神。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带着这400勇士得胜了，他们把他们所失去的全部都夺回来了。但是我们知道这一路上都有神的引领啊，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。大卫他也没有想到会在田野中会遇到一个埃及的奴隶啊，亚玛利人的奴隶。他因着给他饼和水，使这一个人就成了他们的向导。所以我们看到连续一个将死的人啊也是恩慈，是不是？所以当他发有怜悯的心肠的时候，这一个恩典也会临到他。所以感谢主。那我们看大卫就得胜了哈，这是一个画，我怎么找都找不到，但是我还是找到一幅画哈，这就大卫击杀亚玛利人的画哈。而且呢把所有的财物都抢回来，妻儿都找回来夺回来，
是什么？一个都没有失落。那没有失落，他们就回去了。回到哪里呢？他们先回到了那一个比俊西的旁边啊，比梭西的旁边，回到了那200个疲乏的不能跟随的那些人旁边。这些人啊，就来迎接他们。迎接他们的时候呢，大卫呢就前来问他们的安。但是呢，这里面有人才说话来，怎么说啊？这里说什么？说那说跟随大卫人中的恶人和匪类啊，有不恶人匪类说这些人没有给我们一起去啊，他们就是说他们没有出力啊，干脆啊把他们的妻子孩子就还给他就算了哈，那他们的这一个财产啊就不用还了，就不用还了。哇，你觉得这对不对？这个好，对呀，怎么不对呀？对不对？现实的世界就是这样的嘛，对不对？你工作的多，你就应该多得嘛；你工作的少，就应该少得嘛。现实的世界是不是这样的？你在公司里面就是这样的嘛，你加班的就要拿加班工资嘛，你不加班的就要回家嘛，对不对？你不可能说你回家了你还拿，肯定是现实的世界中是这样的。现实是残酷的，我们说这个世界，这一个世界啊。常常是没有恩典的世界，这个世界缺少神的恩典，因为人的罪啊，常常把上帝的恩典给掠夺了。你看在公司啊，白天黑夜的加班啊，最近这个讲到这一个华为啊，华为这一个总裁啊，他在加拿大被捕啊，在很多人的眼中是认为华为公司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司，对不对？是一个待遇非常好的公司。可是最近才爆料，很多的员工啊就爆料出来，原来在华为有很多的人因为过度的劳累啊，身体都受到影响，而且怎么样，还有的人甚至是自杀啊。华为员工说，我们常常是加班到黑夜啊，在这个公司里面是强压在这种公司中工作。有一个日本的一个员工，他来到华为工作，我们知道日本的公司的工作压力是非常大的，可是他在华为工作了半年就扛不住了，他就辞职了。他说为什么这个公司的压力这么大？所以我们看到现实的世界中常常是没有恩典的，没有恩典的。可是在大卫这地方，我们看到神的恩慈降临了，神怜悯这一群人，这一群软弱的，他们不是说他们不愿意去和大卫一起去征战，他们愿意去征战，而且他们已经在征战的路上去奔跑了，但是他们实在是软弱，实在是疲乏，实在是走不下去了。最后呢，他们留在了这个比梭西的这个旁边。当有人说不要把这些财产分给他们的时候，大卫却说，他说弟兄们啊，弟兄们，这句话很重要，这些匪类啊，这些恶人，大卫依然称他们为弟兄们，也就是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啊，我们都是一家人啊，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，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，不可不分给他们，不可不分给他们，因为耶和华所赐的，这不是说不是属于我们的，是耶和华赐给我们的，每一个人都是，每个人的产业都是耶和华所赐的。说什么呢？因为他保佑我们，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啊交在我们手里。你看这句话说的多好，大卫意思说，其实哈，我们征战得胜啊，不是我们得胜，是谁得胜啊？是神带领我们得胜，是神把仇敌交在我们的手里，哪里是我们啊？如果不是神的怜悯，我们怎么能找到这一群亚玛力人？我们不是神的怜悯，我们怎么能够胜过他们？而且一个都不少，真的是感谢神。所以说，这事谁肯依从你们呢？啊，大卫就说不行的，你们不能这样做的，这样做是什么？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啊，连上帝都不会同意的。说什么呢？说上阵的多少，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，应当什么？大家平分。大卫定此以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，从那日直到今日。大卫说平分，平分啊，感谢主，这是神的恩典，这是神的恩慈。他说上阵的多少，看守器具的也多少。我们说看守器具就好像一个守望的人一样，我想这一群人啊，他在那上也不是吃喝玩了，自己的老婆孩子已经被人给抓走了，他们在那地方比梭西的旁边能好好的舒服快快的晒太阳吗？不会的，
他们一定在耶和华神的面前怎么样切切的祷告，神啊，你让大卫带领这400个弟兄去追击这个亚玛利人，能够把我们的妻儿给夺回来吧。我想他们是日日夜夜也在那里祷告的。所以说我们说看守寄居的是什么？是守望着，守望着。有时候我们在教会中的侍奉和有的是坐在外面的啊，大家能看得见的，还有一些服事啊是看不见的服事。这些看不见的服事啊是非常重要的。隐藏的侍奉常常带来超自然的能力，带来超自然的祝福。所以千万不要轻看那在背后为我们守望带祷的人。阿们。所以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，一定要重视那些为我们守望带祷的人。恩慈是大卫的生命特质，这也是上帝而来的生命的属性。恩慈是什么果子啊？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恩慈是什么果子啊？圣灵的果子，是圣灵的果子。所以我们说恩慈是神的属性，是圣灵的果子。大卫以恩慈的生命来带动整个团队的合一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团队是不合一的，有400个人怎么样？是反对他200人的，他们不好好工作，还不上阵打仗了，他们在那不行了。哎，大卫却没有这样，大卫用恩慈的心来带动整个团队的合一。他说我们要平分，而且要把它放为律例和典章。我们说恩慈相待啊，是团队合一的前提。如果弟兄姐妹总是互相抓对方的毛病啊，你知道我们喜欢看对方的缺点啊，而且我们很容易忘记对方的好处，可是对对方的缺点总是耿耿于怀，过几天又把那个账给翻出来了。哎，这个人怎样怎样怎样， OK 了，说一遍了，拉倒了，心里面舒服了。过两天又说，哎，这个人怎样怎样怎样。我们常常会把别人的错误拿出来翻一百遍，翻一千遍，几年以后，十几年以后，还没记得那个人的问题。可是那个人的好处哈，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。啊，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个教授啊，他有一天哈，他在这一个课堂里面啊，他在上课之前的时候，他说我给大家讲一个笑话。他说，从前什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啊，怎样怎样怎样。哇，下面的那些学生一听我们的教授这么幽默，都哄堂大笑啊，都开心的不得了。啊，教授说好不好听啊这个笑话啊，大家说好听，太好听了啊。然后呢，教授就开始讲课了，讲了5分钟以后哈，他突然又把这个笑话又拿出来讲了一遍。讲了一遍呢，下边的一听了以后，怎么这个教授今天有点不太一样，怎么今天又把这个笑话讲，但是下边还是有人笑啊，有一些女生啊也笑了一下，但是声音没有刚才这么大了。过了10分钟以后，这个教授又把这个笑话拿出来讲一遍，下面的人就开始看着他，有几个人就冷笑了几声啊。又过了一会儿，这个教授又把这个笑话拿出来讲了一遍，下面不但没有人笑，反而有人开始说了，这个老师是不是有病啊，精神是不是有问题啊，怎么今天讲了一个笑话讲了4遍、啊、这个教授就说了，他说一个笑话啊，可以让我们开心的事情啊，我们讲了一遍你们就觉得够了，讲2遍你们觉得不能再讲3遍了，可是讲了3遍你们就开始觉得这已经不好笑了，讲了4遍你已经开始厌烦了。这只是一个笑话而已，可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啊，我们常常为着一件过去已经发生的一件事让我们觉得很烦心的事情，我们总是翻过来倒过去，翻过来倒过去，翻过来倒过去，没完没了。我们讲了100遍1000遍我们好像都不烦，为什么？哇，这句话说出来以后确实是这样的。有时候我们对一个正面的一个信息啊，我们常常会放在心里面，得到一时的安慰我们就把它忘掉了，可是那一个纠缠我们心中的那一个伤害啊，或者是那一个不饶恕啊，常常那一个苦毒可会抓着我们的一生啊，让我们走到这一个最后的一刻我们可能都放不下。哎，弟兄姐妹，所以我们要用一个积极正面的眼光来面对我们的人生，要放下我们的过去，要看我们的未来，不要再去翻过去的事情。阿们。让我们走出去，让我们往前看，前面是什么？是喜乐的，前面是充满神的恩典的。我们要看神的恩典，我们要看神的作为， 我们要看神丰丰富富的祝福，所以我们要宣告说，今天我是健康的，昨天我发烧了，我不再为昨天的事情而烦恼，昨天我失眠了，我们在为昨天的事情所烦恼，我今天我要宣告我是健康的，阿妹，我能够睡好觉，阿妹。我们不要再去看过去了，我们不要再去看过去了。所以我们说，我们一定要走在神的心意里面，走在神的心意里面。团队的合一一定要彼此恩慈相待，要彼此饶恕，不要翻旧账，不要翻旧账。感谢主，这是上帝使用大卫建立以色列国度的重要生命特征啊。恩慈呢，在旧约的希伯来文中啊，是有蒙试、坚忍啊、坚持忍耐的意思，也有温柔很体，也有温柔很体贴，让对方感受到爱的这种感觉。所以说，这是希伯来文中的恩慈的意思啊，它有蒙试、坚持忍耐啊，有温柔、有体贴，让对方感觉到舒服的意思。在新约的希腊文中呢，它也有体恤他人，让对方担子轻省的意思。就是说，你看到别人的担子很重啊，你心里面就有一颗怜悯的心啊，你帮他分担这一个担子，这就是恩慈。所以耶稣说一句话哈，耶稣说什么？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因为他看到这些人啊，都是劳苦重担啊，他就说嘛，他说你这个凡劳苦担重担的，就要到我这里来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的担子是轻省，他不愿意让人背着重担，他不让人背着重担。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人身上有压力、有重担的时候，我们说让他的担子轻省一点，这个就是什么？就是恩慈的意思，就是恩慈的意思。恩慈字面的意思呢，是恩典和慈爱的结合，恩典和慈爱的结合，又有恩典又有慈爱，好不好？又有恩典又有慈爱，多么的好啊，多么的好。你们想不想要神的恩慈啊？想。神的恩慈是这么的丰盛，神的恩慈是这样的浩大，在我们的生命中，神的恩慈环绕我们的时候，让我们这一个人啊，承受了神极大的恩典和恩惠。所以我们说，一个人啊，能够享受到神的恩慈啊，是一个多么大的祝福。一个恩慈的人，他的心里面充满怜悯，充满饶恕，又能体恤别人的软弱，这正是基督的生命，这正是基督的生命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，他真的是他走遍各城各乡啊，他宣讲天国的福音啊，他看到许多的人啊流离失所，像羊没有牧人一边，心里面怎么样，就怜悯他们，他就医治各样的病症啊。这是因为耶稣有这样一颗恩慈怜悯的心肠，恩慈怜悯的心肠。恩慈呢是圣灵的果子，教会建造是需要弟兄姐妹以恩慈相待了。我们说这句话怎么读的？这是保罗说的哈，说来一起说，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我这个人啊，最不会记仇，坦白的说，哎，真的是这样的。我这个人很，以前别人发生的事情我老记不清楚，我这个人爱忘事哈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什么原因啊，就是说记性不太好。很多时候别人说过的话，或者做过的事情，或者我自己说过的话、做过的事情，我常常就记不清楚了。但是呢，我就是喜欢往前面想以后的事情，想以后的事情。除非是有人说，哎呀，你过去有一个重担重压到我起不来，考不好李牧师，你来帮我解决一下，我一定会帮你解决的。可是我真的是有时候记东西啊，记得不是很好，坦白的说。啊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小时候记忆力就不好，还是我现在变得记忆力就不好。啊，有一个牧师去应聘啊，去应聘，这个整个过程都很顺利哈。但是呢，大家就说这一个牧师好像是口才不太好啊，不知道讲到怎么样，就问他你有什么特点吗？这个牧师说，我有一个特点就是老好忘事。哎呦，这执事会的人高兴得不得了，赶紧聘他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以后不管是否说他怎么骂他，他都记不住。啊，结果呢就把他给聘来了。聘来以后说，这个牧师啊，我们的牧师有个特点啊，记性不好。可是这个牧师说，哎呦，我这个记性可不好了。可是我总是记得别人伤害我的事情，不记得别人怎么样害待我的事情。所以大家就傻眼了。啊，记性不好，当然可能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哈，各种各样的原因。但是呢，我们说，我们总是要往前看，往前看哈，不要总是 翻旧账
啊，
要看这一个啊。往前看，如果要是说哪里弟兄姐妹得罪了，你可以当面给他说出来啊，咱们见面，咱们两个人私下里面说出来，这样呢是照着圣经中的教导。马太福音说，这个耶稣说什么？说若有弟兄得罪了你你就单独给他说，指出他的错啊。如果他改了，你就得着这个弟兄；如果他不改呢，你再找一个找一个人啊，给你一起来跟他谈。啊，句句定准。如果他实在不改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哈。所以我们说都有原则性的哈，但都是在爱里面可以解决问题的。有问题不要在下面说，要当面说阿妹。给左右旁边的弟兄姐妹说，林牧师有问题，当面给他说。林牧师有问题，当面给他说，不要在下面的说阿妹。感谢神，你单独找我，单独找我，请你去喝咖啡啊。是不是请你到我家吃个饭啊，单独找我谈嘛。啊，但是谈完了以后怎么样？就饶恕啊，就放下吧。你就把那句话，过去那件事情钉在哪里了？钉在十字架上面了，就不要再去瞪他了。不要说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面，你别哪一天想来以后又跑到十字架里面把他给翻下来，说又拿来了，又再翻来看看，我气得要命，然后自己弄得心里面不舒服。钉在十字架上就结束了， over 了，一切的 finished， 阿妹。耶稣说成了，已经过去了，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面了。所以我们要彼此的饶恕，这是神的心意。饶恕是我们教会合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啊，大家恩慈相待啊，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，怜悯他啊，你怜悯他，你就说哎呀，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可怜啊，我们要怜悯他，不要再去追究过去的过犯。想不通的、不明白的、搞不清楚的事情，也别听别人说，乃是怎么样啊？当面澄清最好啊！感谢神，这是教会建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。我们说教会建造需要恩慈的生命品质啊。第一，恩慈是教会的合一的前提，刚才已经说过了，恩慈能够带来我们教会的合一，大家恩慈相待。恩慈相待就是互相的款待啊，不发怨言啊，看到对方的难处啊，就帮助他、体恤他。恩慈呢，能够让我们彼此的饶恕，啊，教会里面啊有两个宝，哪两个宝大家知道吗？教会俩宝，一个是小孩子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是老人，啊，小孩子为什么？小孩子哦，他是不记事的，你知道吗？他昨上个星期，他这个星期他给一个小朋友他闹别扭啊，说完话。第二个星期他回到家里面给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怎么样，他说完以后哎，他忘了。他第二个星期你看他俩人好得不得了，见面还抱抱亲亲我我的哦，他不记仇的，小孩子不记仇，对不对？小孩子永远他不会把这一个对方啊，他怎么样，他不会记得这些事情的，他单纯。耶稣喜欢小孩子，为什么？小孩子单纯，小孩子他的心里面啊，他纯净，他不会啊再去把过去的事给翻出来再去弄，他没有，他不会记得这些东西，在他的生命中他就是一颗单纯的心。第二个什么？是老人，年长者。我们说年长者啊，他慈爱，为什么？因为年长的人啊，他们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，经历了人间的酸甜苦辣、悲欢离合、人间冷暖啊，老人是最能够体恤得到的。所以很多年轻人啊，想不开的时候常常会什么？会有老人在身边劝他，啊，一句老这个长者说的一句话哈，能带来很多的安慰，啊，长者的一个眼神、一杯水、一个拥抱啊、一双温暖的手，都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安慰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人间的冷暖。长者哈，他不会计较的，他会知道人的本相是什么。在他的里面有慈爱有良善啊，他的心里面是有温柔的。我以前啊有一个老弟兄，他过去啊他年轻的时候是红卫兵啊，红卫兵是吗？打打抢很厉害。你长大以后参加工作了，是一个共产党员啊，非常的这一个在工作单位中啊工作啊，也是跟领导啊跟下面的人也是非常的强势，而且呢他还很暴躁，脾气很暴躁。后来啊他到了退休的时候他就信了耶稣了。他信耶稣以后他的生命啊就突然间被改变了。有一次我见到他哈， 我跟他谈到许多的人生啊，谈起人生的时候，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这个世界啊，没有什么东西是看不开的。哎呦，这句话很宝贵。他说过去啊，你看我这一个人啊，是怎样怎样怎样的人，可是现在啊，我现在真的意识到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主耶稣基督啊，他只有他是最完美的人，我们每个人啊，都是不完美的。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，我们没有什么是看不开的，我们多看别人的长处，不要看别人的缺点。我们走在这一个跟随主的道路上的时候，我们就想我哪点不好，我哪点不对啊，我哪点不好，哪点不对，哎，这个事情就过去了，这个事情就过去了。可是你总是想着对方的不好，对方的不对，你总是过不去。所以他经常安慰那些年轻人啊，安慰年轻人，在教会里面啊，那些受伤的这些年轻的婚姻和家庭上面遇到问题的，找到他，哎，他几句话就能把人的心结给打开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宝贵。他因为他经历了人生的人情冷暖啊，他知道自己，他说我是一个罪人，我不配，可是我愿意跟随耶稣，这是很宝贵的。所以我们说教会啊，他需要恩慈啊。恩慈呢是体恤他人的软弱啊，看到别人的软弱我们就体恤他们。还有就是恩慈是饶恕他人的过犯啊。所以今天我给弟兄姐妹分享啊，说在征战中持守恩慈的心，因为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征战的时代，我们怎样，我们都要恩慈相待，心存怜悯，彼此饶恕，就像神饶恕我们一样。阿们。感谢主，我们唱首诗歌爱的真谛。我们唱爱的真谛。
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家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凡事要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家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凡事要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计算人家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 忍耐，凡事要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
谢谢你在。